天父，我们感谢你继续来到你面前，怀着感恩的心啊，时间一天天的过，一个礼拜一年一年，但是我们也知道主在地上的年日是非常的短暂，相对于永恒的恩典，在地上的时间是短暂的，飞快就会过去。愿我们在地上能够珍惜这段时间，也能够真正走在这个永恒的恩典的里面。你保守看顾我们每一位，纪念那些在你面前能够持守在你话语当中来追寻，能够在你的心意当中跟随你的每一位弟兄姊妹，也能够激励有软弱的啊，有疲倦的，有暂时的退后的，也求助你带领他们，让我们能够时刻的有警醒的心，能够一直向着标杆直跑，让我们能够真正能够在你福音的当中啊，是被你所悦纳。我们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Amen。 好，我们撒母耳记现在讲到了26到27章。那这两章的内容呢，你看起来跟前面有一点点重复，一个是大卫跟扫罗的互动，一个是大卫和这个加特王雅吉的互动，在非利士地。但是呢，看似重复的内容，这个里面有很大的不一样。那这个不一样的里面呢，都有非常多的属灵的功课让我们来学习。那在这个当中呢，我们看大卫，看扫罗，也看大卫怎么样在外邦生存。那这个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对我们来说都是很宝贵的。那经文的内容呢，看起来是故事啊，平铺直叙，但是里面这些的内涵，我要把它看清楚啊。那我争取把里面的这些的很重要的精髓呢，能够看见啊，能够分享给大家。那我们进入26章呢，他讲到说西弗人到基比亚去见扫罗啊，这个便雅悯地的啊，基比亚，说大卫不是在旷野前的哈基拉山藏着吗？扫罗就起身带领以色列人中挑选的3000精兵下到西弗的旷野，要在那里寻索大卫。那这一段话呢，你如果没有看上下文，大概你的感受没有那么强烈。如果你看了上文，前面扫罗跟大卫之间的互动，在这个24章，在24章这个互动的时候呢，24章的后半部16到22节，我们稍微回顾一下。在这个里面呢，扫罗讲了一段话，大卫没有杀扫罗，然后扫罗讲了一段话。在一段话的里面呢，他肯定了大卫的德行，大卫是公义的，他也肯定了呢，大卫在耶和华面前是站立得住的，耶和华呢一定会让他做王。然后呢，他还跟大卫说呢，你将来做王呢，不要灭没我的名和我父家的名。那你看他讲完这段话，应当就是结尾了。结果到26章，他又来了。换句话说呢，扫罗他前面讲的话没有任何的持续性，他前面在耶和华面前所发的誓，在大卫面前所讲的那些所有的好听的话，对他没有影响。有人报告他，大卫在西弗那边，他就仍然去追杀大卫。那这个里面呢，西弗呢是另外一个地方哈，前面是一个地方，我就讲过，那些的百姓，他们拥护扫罗，因为他是王，因为他是耶和华所立的王，从一个角度来说是对的。但是呢，他们这个拥护呢，仅仅因为他是个王，他们没有属灵的观察力和看见。那明显扫罗和大卫这两样是不一样啊。前面讲过，连这个亚比该他都知道呢，上帝要立大卫做王。应当说上帝要立大卫做王这个事情，在整个以色列地呢，应当是一个大家都知道的事情啊，不是一个秘密。但是西弗人呢，他们仍然还是告密扫罗要杀大卫。那这是一个困境，我一直讲过，包括在教会的当中，作为信主的，作为基督徒，我们面对教会带领的， 我们教会所谓的面对所谓的属灵权柄，如果我们没有属灵的观察力和分辨力，我们会仅仅拥护那个权柄的名，但是呢和那个内涵的关系不大，因为他坐在那个位置上，所以我就要支持他，和他是否有那个内涵，耶和华在那个内涵上是否给他肯定，和他那个位置是不是真的要对百姓有益处，和上帝是不是真正延续那个位置，看不清楚。那这种情况呢是常态。所以教会的里面为什么会有结党纷争，结党的人都是有本事的，坐高位的，跟随的人呢都是跟随的，他们大概分辨力都不太强，所以呢跟着谁就拥护谁，反正我跟他了，我跟他很久了，我就拥护他啊，不分辨这个对错的啊。我最近看台湾选举看的比较多，有各种派，韩粉什么这个柯粉什么郭粉各种粉啊，小英粉，那我就拥护他，我有一批的人就是我就拥护他不管对错的，那这个是听他们讨论说这个叫铁粉啊，就拥护他不管对错。那这是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呢在信仰的当中，如果我们不分辨，我们没有属灵的分辨力，我们会落在相似的光景，我就拥护他不管对错，那这个是需要分辨的。在圣经的里面，在属灵的上面，这两样是并行的，既要敬重耶和华的受膏者，好像大卫他不杀扫罗，那又要分辨清楚到底你拥护的是不是按着神的旨意，那这样的一个分辨对我们的属灵是健康的啊。所以这个是西夫人又去告大卫，不是大卫恶名昭彰，前面那一章讲过大卫的德行非常好，他的兵呢对百姓非常好啊，都是很有这个很好的这个见证，也保护犹太人以色列人，结果呢以色列人还仍然告他密啊，那这是一个常态。那扫罗这个情况是什么情况，为什么扫罗一而再再而三的要去杀大卫，为什么他看清楚耶和华确实立他作王，以他的一般的道德分辨力，他知道大卫是义人，他以善报恶，那为什么他还要再追杀他，那这个就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当扫罗遇见耶和华的灵离开他这一件事情，当人没有耶和华的灵以后，他会 getting worse， 他会越来越糟糕，他会在他原来的错误上一直的重复，那这个是一个离开耶和华的灵或者说不顺服神所产生的光景，他会重复原来的错误并且越来越糟糕。那反过来，如果他有耶和华的灵与他同在，如果他真正顺服神，他不会重复原来的错误，他会逐渐的提升，他会越来越好。那这是两个不同的路，有圣灵，有对神的顺服，是一个良性的循环，没有的话是个恶性的循环，恶性循环越来越糟糕，良性循环越来越好。所以就是扫罗和大卫他们两个在那个点上似乎都在王的点上是重合的，但实际上在整个人生的路上是背道而驰的，完全两个方向，而且两个方向都是越来越极端的，一个越走越高，一个越降越低的。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情况，所以我就说在信仰的当中坚守住对上帝的顺服，一定要顺服里面耶和华的灵对我们的提醒，一定在神的提醒在圣经的真理上不能够妥协，你一旦在这方面妥协，那个可能不是智慧，那是一种的失败，那种的失败会让人越来的越失去真正属灵的智慧。所以这个是我们在信仰的当中一定要特别留意的啊。所以扫罗和大卫给的这一个例子，给了这个印证，就展现啊这样一个真理在这个当中。好，第三节，扫罗在旷野前的哈基拉山，在道路上安营，大卫住在旷野，听说扫罗到旷野来追寻他，就打发人去探听，便知道扫罗果然来了。大卫起来到扫罗安营的地方，看见扫罗和他的元帅亚尼尔的儿子尼尔的儿子亚尼尔睡卧之处，扫罗睡在辎重营里，百姓安营在他周围。所以扫罗他排的阵势呢是非常安全的，他睡在这个辎重营的里面，重要的军事物资的是重要保护的， 然后呢，百姓都圈在他周围，他是非常安全的。所以从人的眼睛里看，扫罗是很厉害的，打仗很厉害，很有头脑，很聪明，他把他保护的好好的，万无一失啊。那发生什么事呢？第六节，大卫对赫人亚希米勒的亚希米勒和希路亚的儿子约雅的兄弟亚比塞说，随同我下去到扫罗营里去。亚比塞说，我同你下去。那这亚比塞是一个非常勇敢的一个将军，那后来被亚尼尔杀掉了哈。啊，这是这个约雅的弟弟，那他是非常勇敢的一个将军哈，他跟随大卫啊，是勇猛啊。啊，大卫是什么？大卫和亚比塞的区别是什么？区别是什么？大卫是信心，亚比塞是勇敢，这两个有什么区别？信心的人走过去，我相信耶和华必定保守我。勇敢的人是什么呀？我死了我也不怕啊，头被割掉碗大个疤，这是勇敢的人。那勇敢的人和信心的人虽然同时走，但是内涵是不一样的。那跟随耶和华的人啊，圣经说我们要有一个勇敢的心，但非常重要的是我们要有信心，那个信心的背后带着那个真正的智慧，这个是重要的啊。所以亚比塞很勇敢，不怕死，跟大卫一起去。然后亚比塞对大卫说啊，他们到了这个辎重营哈，于是大卫和亚比塞夜间到了百姓那里，见扫罗睡在辎重营里，他的枪在头旁插在地上，亚尼尔和百姓睡在他的周围。那这些都睡了，后面还会再讲哈。第八节，亚比塞对大卫说，现在神将你的仇敌交在你手里，求你容我拿枪将他刺透在地，一次就成，不用再刺。那这是逻辑哈，逻辑的第一步是神把你的仇敌交在你手里，这个是对的，是吧？这是正确。但是下一步是对的吗？下一步说你让我去，我就把他一枪刺死，一枪就搞定他了。是因为神把仇敌交在你手里，所以你就过去把他刺死，这个逻辑呢在属灵上是不成立的，在世俗上是成立的啊。扫罗以世俗眼光，仇敌在你手里，你怎么可放他去呢？但是呢，大卫是属灵的眼光，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所以上帝把扫罗再次交在大卫的手上，仍然还是来试验大卫。前面一次是试验大卫，这次还是，为什么要试验两次啊？那这两次是大卫非常重要的提升，圣经里面经常用的两次的哈 double confirmation 呢啊，这个两次是确定的，这件事情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上帝做事的方式。他用了两次呢来确认大卫，并且大卫有提升的。那这一次和上一次有不一样，在这个不一样的当中呢，扫罗是越来越糟糕，大卫是越来越好，那就看好在哪里哈。第九节，大卫对亚比塞说，不可害他，有谁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而无罪呢？大卫又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他或被耶和华击打，或是死期到了，或是出去阵亡，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现在你可以将他头旁的枪和水瓶拿来，我们就走。那这两样有什么区别？这两次，第一次呢，大卫在洞里面发现扫罗，然后呢大卫拿着刀去，大卫是想杀扫罗的，最后到那个 moment 的时候呢，他没杀，把袍割了一下，割了一下以后呢，大卫是怎么样？心中自责。这次大卫没有。那第一次的这个试验和第二次的试验不一样，第一次的试验，每个人在面对第一次试验都可能会有大卫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会不自觉的去 defense， 每个人都会的哈。你被人家不公平的攻击的时候，我们会很自然的是 defense， 我要反抗，我要 fight 啊，我要为我的这个公义要去征战，很自然的。 那大概不太会考虑耶和华怎么看这件事情，是以自己的判定为唯一的标准。但是呢，这个次过了以后，第二次来说明呢这个问题呢，就是他在耶和华面前是否真正看清楚神的心意是什么。那第二次的时候，大卫没有任何的这样的动机了。大卫清楚的知道他在做什么，他清楚的知道耶和华的旨意是什么。所以前面的自责是他做了以后才想起耶和华的原则。第二次是什么？先用耶和华的原则来指导他做什么。这两样有区别喽，这两样有本质的区别。那为什么基督徒你一定要好好学习圣经？你要好好在圣灵的带领下面敏感神的带领。这个要点是实现大卫的第二步，而不是在第一步的里面。哇，这下没做好，这下我要悔改，这下我对不起神，这下我又开始走偏了，这下又用力过头了。那第一步在那个里面并不是没有意义啊，但是那个状态不是一个真正好的状态。第二次的状态是好的状态，我很清楚的知道耶和华的心意是什么，所以这个事情这个尺度我知道神把握在这边，我就做到这个地步了，那就做得非常好。所以在大卫的评价的里面，他有三段话我们值得去看。他那节经文的面前他说呢，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哈，第十节在前面说不可害受膏者，害了他你不能说没有罪。第十节说呢，他或被耶和华击打，或是他的死期到了，或是出阵阵亡。那这个大卫在什么？他在咒诅扫罗吗？他是在咒诅扫罗吗？这是大卫用属灵的眼光看到扫罗的结局。就那些虽然他不伸手去动他，他的确是耶和华的受膏者，他不能亲手去害他，但是这样的一个人在耶和华面前将来的结局是不好的。大卫清楚地看见这个要点，所以他的这个观察是从属灵的角度来看的。那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他在上帝面前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我可以说他心里面都很笃定，也很有平安的，是吧？因为很多人他有这样说，那这个恶人你不是惩罚他，那你岂不是让他这个更加作恶更厉害吗？你不是让这个作恶的人变得更凶残吗？你要去阻挡他，不然的话让他会变得更可怕啊，你要站起来，是吗？真的需要你吗？真的需要你出来做这个事吗？ OK， 大卫说不需要我，他讲了三种可能性。那前面那个拿巴，大卫啥做了啥没有？啥也没做就被吓死了，需要出手吗？所以在耶和华的旨意的当中，你要看见上帝全然的保守，那个信心所带出来的行为合神心意的那个才是最佳状态。所以这个是我们在信仰当中一直寻求建立的啊。最近我们遇到一些的事情，那我这个也要割袍子，甚至要割脖子，那说不定我这刀也是满天要挥舞的，这种可能性都有的。你遇到这种情况被刺激到以后，那个反应有的时候是和自己的灵性灵命是密切相关的，被刺激一下会有反应。那要回到神面前说到底神的心意是什么，那这个过程不单是处理好一件事情，也是在这个过程的当中生命被建立了。所以大卫现在的生命状态和第一次有非常大的区别，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提升啊，大家看到这个有不一样了哈。然后呢他清楚知道应该做什么，所以到十二节大卫从扫罗的头旁拿了枪和水瓶，二人就走了，没有人看见，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醒起，都睡着了。注意看后面那一段啊，因为耶和华使他们沉沉的睡了。这句话是非常重要的啊。那大卫和耶和华的互动在这一个点上是可以说是完美的互动，非常完美的互动啊。为什么圣经说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那他真是按着神的心意来做事情的。耶和华使众人都沉沉的睡，没人可以醒的。 全部睡在那边。大卫去面对他的仇敌，他不是用刀。这个要点是非常的重要哈，这个是学习，这是我一生要学习的功课哈，这不好学的，这个功课真的不好学啊。明明看到耶和华给的机会可以报仇的，那还不动啊，这个算处理。那这个是非常重要一个功课，耶和华使他们沉沉的睡去。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如果我们真正按照神的心意来跟随他，所有的仇敌刀弄枪的在我们周围有什么意义和价值？耶和华可以使他们都沉沉的睡去，他们拿再多的刀，派再多的兵，又有什么意义呢？全部睡瘫在那边又有什么意义？他什么也做不了。还有再强大的想要屠杀你的这样的一个心，带着再强大的兵力在你面前一点作用都没有，因为耶和华使他们沉沉的睡去。这个是信心呢，前的信心非常的宝贵啊，这是我们需要建立的，我自己也需要好好建立这个信心。有没有这个信心啊？有这个能力。所以这是大卫在面对扫罗追杀的时候他的处理和他的提升，这是扫罗追杀大卫的时候他的做法和他的逐渐的下降。那这个里面的这个要点在这里。好，看后面十三节，大卫过到那边去，远远地站在山顶上，与他们相离甚远。大卫呼叫百姓和亚尼尔儿子尼尔的亚尼尔说：亚尼尔啊，你为何不答应呢？亚尼尔说：你是谁啊？所以大家看哈，第十三节，大卫过到那边去，远远地站在山顶上。那你说大卫有信心，为什么害怕呢？耶和华使他们沉沉站在他面前吧。扫罗起来啊，我没有杀你哦。为什么大卫不这么做啊？为什么没有信心啊？你不是很大的信心吗？耶和华使他沉沉的睡了，那耶和华可不可以使他们都僵在那边不能动呢？所以这个里面真正属神的人，那个真正的信心和神的互动，不是在那种僵化的那种的推论的当中。大卫有他的智慧的，耶和华这么做法并不是以后还让大卫变个木偶，让扫罗变个木偶，否则的话人在神面前并没有价值，人可以和神主动的互动，这个是价值所在。所以上帝会做那个事，但是呢仍然给大卫和扫罗和神互动的这样一个可能，否则就没有意义了嘛。所以大卫知道扫罗他们一醒，亚尼尔一醒，如果看见他一定会杀他，所以呢不管前面是不是一号叫他沉睡，他也不认为啊，他也不觉得，他也不在乎，他一定会杀他。那我就说，那不属神的人，他对神是不在乎的，我可以清楚的说，他对神的话是不在乎的。啊，你就说，哎呀，他怎么这么不怕神？我跟你说，他不怕神是正常，哼，人不怕神是很正常的。当他不敬虔，他就是不怕神的，啊，怕人不怕神的。所以这个情况是这样。那大卫有智慧的，他跑到远远的山顶上，然后跟他这样子来说，好。然后呢亚尼尔就说：你是谁竟敢呼叫王呢？大卫对亚尼尔说：你不是个勇士吗？以色列中谁能比你呢？民中有人进来要害死王你的主，你为何没有保护王你的主呢？你这样是不好的，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你们都是该死的，因为没有保护你们的主，就是耶和华的受膏者啊！现在你看王头旁的枪和水瓶在哪里？那大卫呢把扫罗的将军和百姓臭骂了一通。 那这个是为什么？大卫为什么会骂他们呢？啊，为什么会骂他们没有保护好王？那他们有没有责任呢？他们有责任的，他们是应该保护王的。那他能不能履行那个责任呢？他不能，耶和华都让他睡着了。那在说什么呢？在这个骂的本身的含义，虽然大卫没有讲，虽然本身这个含义在讲到你们那种的保护是失败，然后呢在这个当中你的保护的价值你要去反思一下，你觉得你可以保护王吗？ 你根本保护不了，你应该保护的你没有保护好，那个王目前的状态我要杀就把他杀了，你根本没有保护好，那你觉得你的保护的价值到底在哪里呢？以色列人都是信神的，都是一样的，那你的保护到底在哪？我在教会上也是一样的，你要保护牧师，保护他吗？你真正把他保护了吗？你保护的价值在哪里呢？为什么他越来越败坏啊？你保护了以后他应该越来越好啊，为什么他离神越来越远呢？你在保护什么呢？那这个都在对以色列的选民在说话，也是对百姓在说话的。我们做的事情如果真正合神的心意，那个果子会出来，会向好的方向走的。你为什么越搞越糟糕呢？那这个是大卫对这些人的一个责备啊。然后后面十七节，扫罗听出是大卫的声音，就说：“我是我儿大卫，这是你的声音吗？”大卫说：“主我王啊，是我的声音。”又说：“我做了什么？我手里有什么恶事呢？和前面一样哈。”然后你竟追赶仆人呢？求我主我王听仆人的话，若是耶和华激发你攻击我，愿耶和华收纳祭物；若是人激发你，愿他在耶和华面前受咒诅，因为他现今赶逐我，不容我在耶和华产业上有份，说你去侍奉别神吧。那大卫对扫罗的追杀呢，放了两种可能性，一个可能性是耶和华激动他，一个可能性是人激动他。那到底是耶和华激动他呢，还是人激动他呢？哎，这两样是二者取一呢，还是这两样都可能有呢？那如果是耶和华激动他，那耶和华是想要杀大卫吗？啊，这个都是问题啊，我们在看的时候再看这个问题。那在这个里面呢，大卫把自己放在一个非常的，我可以说是一个谦卑的一个状态，在神面前的一个顺服的状态来评论这个事情。大卫没有说耶和华已经立我做王了，你现在违背耶和华的旨意过来追杀我，你是抵挡神的，你应当受咒诅的。大卫没这么讲，他甚至放一个可能性，耶和华激动你来找我。大卫在上帝面前是非常的谦卑的，这个是属灵的人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品质，就是无论我们怎么觉得我自己没有错，我们也不敢在神面前妄称自己是绝对的对的，不敢，一定要把这个放在我的判断的根基上面，最后 final judge 最后的判定是耶和华他的判定，不是我的。那这个要点对于每一个人都是非常的重要，包括我做牧师的，做信徒的，无论我看见什么事情，经历了什么事情，我怎么认为我非常有理，我也不敢说我绝对就是对的，我不敢说，求耶和华光照。也许耶和华兴起这个事情是管教我，也许管教我不是在这个事情本身，也许其他的方面我得罪神了啊，也许我有其他的这个方面不合神的心意，神兴起这个事情管教我，不一定在这个事情本身，这可能性都有的。那在神面前自己先省察，先谦卑在神面前被他光照，然后再问我应当怎么面对这个事情。那大卫这个品质是很重要，一个谦卑的人，属神的人，真正属灵的人，一定不敢把自己绝对化，把自己绝对化，他就一定就不再属灵了，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平衡啊，很要紧的一个平衡点。那他这样说，那说如果是耶和华激动的话呢，他不敢否认这个事情，他说求他悦纳祭物，我要跟他献祭的，我要认罪的。那这个祭物是赎罪祭嘛，啊，一般他讲这个祭物就赎罪祭，求神赦免我。那如果是人激动，不是从神来的，不合神心意的，是人的罪性，那他要被神惩治。所以大卫的描述是这两样他全部放在这个可能性的里面，这个也是我们面对所有事情的原则。一个事情临到我们，我们一定问，这个是从耶和华来的吗？这是从人来的吗？ 如果从神来的，我们应当怎么办？如果从人来的，我们应该怎么面对？这是我们衡量每一件事情，我觉得大卫有很好的一个榜样在这里面啊。他问了这段话，好，二十节，现在求王不要使我的血留在离耶和华远的地方。以色列王出来要寻找一个跳啊，这个叫做藻，这个念什么？叫个藻啊。我还查了一下圣经难懂字，我有一页纸，念个叫个藻啊，是一个小虫子，如同人在山上猎取一个鹈鹕一般。二十一节，扫罗说：“我有罪了，我儿大卫，你可以回来，因你今日看我性命为宝贵，我必不再加害于你。我是糊涂人，大大错了。”扫罗讲的是实话吗？这个时候他是不是真心讲这个话？哎，我个人是肯定的哈，我觉得扫罗这是真心的，他真的这样认为的。这个时候他真的有这样的一个体会，但是以后呢，该干嘛还干嘛。这个是一个在属灵上不好的一个状态的。那我讲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哈，就是有人原来 challenge 我说，这个你看天主教他们礼拜天到那个神父那边忏悔一下，然后出去以后该干嘛干嘛。他说那个忏悔是假的，我说那个忏悔是真的，不是假的。但是呢，真的忏悔出来以后该干嘛还真的就干嘛，因为他没有生命的根基，他不会改变的。人在很多的良知上是真的知道自己是错的，但真的就不悔改，真的就不能悔改。这就是罗马书第二章说，那些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良心是他的律法，在断定他的罪。现在扫罗在这里，这个就是他的律法，他本身自己的良知正在给自己定罪的。他是有罪的，他知道他错的，那但是转眼仰望王位啊，不是转眼仰望耶稣，转眼仰望王位，那就不一样了。所以这个是扫罗的状态。22节，大卫说：“王的枪在这里，你可以吩咐一个仆人过来拿。今日耶和华将王交在我手里，我却不肯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耶和华必照个人的公义诚实报应他。”那大卫讲的这句话是绝对的，耶和华绝对是按照个人的公义诚实去报应他，绝对的。但是那个报应的这个情况呢，未必是给大卫眼睛看见，未必是按照大卫所期望的，未必的，未必，还甚至未必是现实报，都未必的。但上帝的公义绝对是会报，那在永恒当中的那个公义的报，那个是绝对，而且是无法更改的，那这一点是绝对的。所以大卫他这么说啊，讲到神的信实，对和错神是看见的啊，不要以为你做错事情你就觉得是对的，这不可以。那你做错事情我赦免你，这是可以的，我愿意的，但不是说你做的错就是对的，这个不可以的。所以在这个属灵的原则上一定要搞清楚的哈，对错要分清楚的。我赦免是归赦免，但不是你做的错的就是对的，这是不可以的啊。这是现在福音派啊，搞这个你好我好大家好啊，这个混成一团，好坏不分啊，罪恶不分的，这个不对的，要分清楚，对就是对，错就是错，但赦免归赦免，公义在神面前是清晰的，这个是我们信主的人应该看清楚的啊，不是搞一团糊涂账的，不是这样的啊。那这是大卫对扫罗说的话，讲得很清楚了。24节，我今日看重你的性命，愿耶和华看重我的性命，并拯救我脱离一切的苦难。他的顺服啊，他愿意施恩给他。25节，扫罗对大卫说：“我儿大卫，愿你得福，你必做大事，也必得胜。”于是大卫起行，扫罗回他本处去了。那这是第二次大卫饶了扫罗，也是最后一次了，他跟扫罗的互动。那这两次呢，也确定了扫罗这个人他的确是悖逆神，两次。大卫这个人的确是顺服神，两次。那在两次的当中，扫罗越走越低，大卫越来越高，两条路啊，走出两一个生命的状态是这样。好，到27章，大卫心里说：“必有一日， 我死在扫罗手里，不如逃奔非利士地去。扫罗见我不在非以色列的境内，就必绝望，不再寻索，这样我可以脱离他的手。大卫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吗？我问这个问题啊，因为前面扫罗已经说得很好吗？我一定不再追杀你了，我必定不再做这个事情，你一定会做王，你必定会得胜啊。那扫罗说也不是跟大卫单独讲啊，他在山上，对不对？扫罗在山底下，三千精兵还有包括大卫的人，大家就全听见的，这么多人听的，扫罗发大誓，我一定不这样干。然后大卫还说不行，扫罗会杀我。大卫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吗？我问这个问题。哎，这个叫做大卫的属灵看见，我用这一个现在我们常用的一个词。他真正属于耶和华的人，他看一件事情，他不是单单看这件事情本身，他可以看到将来的可能的走向的。那他的这个状态，他口里所说的和他所做的不可能相合的。他口里说的再好听，他将来还继续的会这样追杀下，他不会停止的。大卫非常清楚的看见扫罗会这样做的，那个 trend 是看得出来的，不是刀临到头上他才会杀我的，不是这样子的。那这个是属灵的看见，这个不是我们妄论别人，一定是属灵的看见，要看见这个情况一定会像这样走。我举一个例子，在上个世纪美国叫做美男浸信会，美男浸信会呢有个神学院的最大的神学院，当时在美国，然后呢长老会也是非常强的神学院，当时在美国都是比较叫 fundamental 啊，比较很敬虔的。那当时美国最大的一个事情发生，叫做 egalitarian， 要代替 complementary。 我讲这个词哈， egalitarian 是什么意思呢？男女平权，或叫做安利女牧师。那这个事情当时的美国是强大的一个运动，是上个世纪初的女权运动所驱动的，到教会的里面要平权。那在这件事情出来以后呢，在美国包括现在美男神学院的院长叫 Mueller， Albert Mueller， 包括 Archie Sproul 啊，现在已经去世了，他们清楚的看见这一步走出去就是下一步就是同性恋，你走到这一步下一步一定是同性恋，这是最后一个踏脚石，或者说这是一个jump， 你弹出来以后你一定会跳过去的。所以他们坚决的反对，不接受的，不接受 egalitarian。 后来美国的长老会就一批两半， Archie Sproul 他带领一批人又成立另外一个长老会，那另外一部分是接受 egalitarian， 那接受的没有多久就通过同性恋。现在美国的长老会有两批，一批接受同性恋，一批不接受同性恋，那个跳板就是 egalitarian， 男女同权，安利女牧师。那当时呢，美男浸信会是非常强大的一个体系，那个神学院是很强的，当时他们已经开始孕育这个事情。然后呢，美男神学院的这个那几个董事呢，他们很厉害啊。后来他们觉得要换这个院长，结果就把 Albert Mueller 换上来做院长。Mueller 当时做院长的时候33岁，上个世纪啊，美国最强大的这个宗派里面的最大的神学院院长33岁做院长啊，我就鼓励年轻人啊，你不要小看你年轻啊，啊，这个33岁是够厉害的啊。然后呢 Mueller 来了以后，他就把这个事情硬把它转过来，很多的 faculty 辞职了不干了。我看了一个小视频，大概半40多分钟，那些学生就攻击他，非常凶的，你什么年轻啊，这样骂他，骂得要命，他就坚持。最后呢，他把这个事情熬过来以后，美男浸信会没有通过同性恋。那这个属灵的看见，对于带领的人，上帝是给他看见的，他看见这个问题，在将来一定会向着方向走。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点。像宣道会在20年前有一个会长，他也写了这个文章，我名字我忘记了。他当时他就是同样的跟这个 Mueller 是同样的看法的啊，他就说这个是 egalitarian 这一步，接下来那一步就是走那一步了。所以这个是属灵的看见的问题。所以大卫他本着这个观察，他说扫罗他一定会做这个事，一定的。所以走这一步以后呢，他就逃跑。到第二节，大卫起身跟随他的600人投奔加特王马俄的儿子雅吉， 大卫和他的两个妻子啊，就是耶斯列人亚西缓和做过拿巴妻的啊加密人亚比该，并跟随他的人，连个人的眷属都住在加特亚基那里。有人告诉扫罗说，大卫逃到加特，扫罗就不再寻索他了。看到了，这个是扫罗停止追杀大卫的那一个条件，是他不在以色列地了，不再威胁他的王位了。那他也害怕非利士的军队，所以呢，他就不再去逼迫大卫了。大卫的观察是准确的，大卫的判断是准确的，啊，那他也获得了一段时间的休养生息，不然一直被扫罗追杀，那样的状态真的是很麻烦啊，不得安宁的这个日子。所以这是大卫的判定，这个判定是准确的，啊，他有这么一个看见。好，那后面那一段呢，就是大卫和雅吉的互动。那这个互动当中，我们上次有讲过啊，那这两次互动呢不太一样。那我们可能要问一下为什么不一样哈，因为上次他去了雅吉那边，大家还记得吗？是装疯是吧？装疯卖傻，把唾沫什么全部弄在胡子上，后来呢就被赶走了，说我怎么会留疯子呢？那这次去呢，他就不是这样。那这两次有什么区别呢？为什么这两次不一样呢？上次大卫是去一个人带几个人，现在他带一个军队去了，不一样了哈。所以呢，他当时那几个人到那边去的话呢，可能随时被那边的人灭掉，但他带一个军队去呢，他就不容易灭他。所以大卫他有他的准确的判定的，那他也带这个军队呢，他也要训练这个军队的啊。所以这是大卫的情况不一样了啊。所以他到外邦寄居，到腓力斯寄居的时候呢，他可以有一个独立的一个团体，因为他有军队了。然后大卫对雅基说，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在京外的城邑中赐给我一个地方居住，仆人何必与王同住京城呢，京都呢？当日雅基将喜格拉赐给他，因此喜格拉属犹大王直到今日。大卫在腓力士地住了1年零4个月。那为什么他要和雅基分开？像后面是有动作的，为什么要分开？这是智慧哈，你说大卫很扫罗说大卫很诡诈，是智慧哈，真是智慧的，他一定要跟他分开的。因为分开以后呢，大卫要做他自己要做的事情。那后面有经文哈，分多远呢？我这有个地图，你大概看不是看得很清楚哈。他在加特这边呢，是在大概是这个地方，基伊拉在这里，隔得蛮远的。你看这个死海哈，死海是这么长，那这两个城的这个距离呢，大概是死海的一半这么大，还是隔得蛮远的啊。过去也没有手机，也没有这个 WiFi 啊，你大概也不知道那边发生什么事。这个距离是够远的，这个距离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在那边忙活什么，其他那个城的人不太知道的，不了解，因为距离物理距离很远，所以大卫呢就取得了那个地方。然后到远了以后他要干嘛？他要做一些事，后面看啊。大卫和跟随他的人上去，侵夺亚述人、基色人、亚玛利人之地，这几族历来住在那里，从苏尔直到埃及。大卫击杀那地的人，无论男女都没有留下一个，又夺获牛羊骆驼驴并衣服回来见雅吉。为什么离得远？大卫要扩大他的军力，要扩大他的实力。那战争呢是当时的一个方式，他们不能搞工业搞农业啊，当时的扩大军力呢是战争是一个方式。所以他打仗，然后呢去灭了很多城，那些所有的城都不是以色列人，都是当时以色列人去埃及，从埃及去迦南地的时候留下的，本来迦南地的人。所以大卫把他们全都灭了，抢了他们的东西，那男女不留下一个。为什么不留下一个呢？看后面十节，雅基说，你今日侵夺了什么地方呢？大卫说，犹大的南方。 耶拉物的南方，基尼的南方。大卫说的是不是事实啊？哎，是不是事实啊？是事实。他说什么呢？他侵夺的是方位，但是是犹大的南方，他用这个词。那你自己说犹大的南方，那就是犹大的这个人吗？那这是你自己猜的啊。大卫没这么说啊，他侵夺了犹大的南方，需要有点智慧的啊，这个不是撒谎哈，啊，我觉得我们在语言上需要有点智慧的哈。我就发现我讲英文非常没有智慧，因为我的语言能力太差了，讲这个话都是很可怕的哈。那讲中文可以好一些，那需要有智慧。那这个智慧呢，是让他能够分清楚他所做的事情和亚基王之间的互动能够存得住的，这个是不容易的。那无论男女，大卫没有留下一个来到加特，他说恐怕他们将我的事告诉人，说大卫在非利士地住的时候常常这样行。所以大卫呢，他一直呢打仗，虽然住在非利士地，但他却为犹太人，为以色列打仗。这个是大卫，那这个原则很重要的。无论你去哪里，神的国、神的家都是你应当征战的地方，为他征战的地方。就算在外邦那边得到帮助，但是你帮助的应当是神国的人、神家的人。那这个叫国度观念，国度观念啊，我一直强调的。我们虽然在地上，我们有地方教会，但所有的地方教会在基督里面都是一个教会。教会之间彼此的帮助是绝对应该的，那一定要分清楚属教会的和不属教会的，要分清楚的。那你真正帮助的要是神家里的人。所以大卫他虽然被以色列王赶到非利士地，但是他仍然是为着以色列民在征战，那这个是属耶和华的人啊。无论别人怎么样，我总是要忠于神的家啊，这是属神的人啊。所以这个原则大卫的把握。十二节，亚基信了大卫，心里说大卫使本族以色列人憎恶他，所以他必永远做我的仆人了啊。所以大卫这句话的里面有策略，也可以说他是啊骗了亚基。所以亚基呢就以为他是杀的是以色列人，但大卫没有杀以色列人啊，是杀那些迦南地的人啊。所以这个是大卫做的事情。可能唯一的一个点稍微点一下，就是没有留下一个，无论男女没有留下一个。那为什么大卫下手这么狠？本来那个地区的人就是要被灭绝的，上帝本来就是告诉以色列人，你进去以后迦南地的人你要灭绝，不能留下一个的。所以大卫是按着耶和华的旨意在做事情，他没有做任何事情过头的。表面看起来他在自保，但在这个自保的本身都在耶和华的旨意的里面。那他这个自保也是要守住耶和华给他的使命，他将来要做以色列的王。所以这个是大卫做的事情啊，和神的心意啊。在这个当中你看见这一个组合啊，在属灵上是站得住的啊。所以这个很重要的一个要点。好，我们来看这个思考题。好，第一个，扫罗到西追杀大卫，大卫臣仆得机会杀扫罗，大卫因何阻止？所以大卫这一次不一样了，他非常清楚耶和华的旨意，并且按照他的旨意去行，不再受一般世人的观念的驱动，不再受自己里面的想法的驱动，那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转变。第二，耶和华使扫罗军兵沉睡，大卫为何不认为是上帝赐给机会杀扫罗？是上帝赐给机会，不是杀扫罗，是赐给可以杀扫罗的机会却不杀扫罗，这是上帝要叫大卫做的，让他敬重耶和华的受膏者，不敢亲手去害他。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哈，在这个教会的当中哈，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啊，亲自动手去攻击这个是比较危险的事情。 OK， 他是受膏者，不管他情况怎么样。第三，大卫再次向扫罗为自己申诉公平， 为何不是责备扫罗的不义？这个是很有意思的。大卫每次跟扫罗互动的时候，从来没有骂扫罗过，是吗？都在说我是这样子的，你要对我公平，我没做什么事情，我没做什么恶，我没有害你。这个是信徒啊要学习，我自己也需要学习，很多人需要学习的。大家还记得这个保罗被犹太人控告的时候，到罗马教廷，保罗有没有控告犹太人？没有的，保罗只是为自己申诉的。然后他到了罗马以后呢，他见了犹太人，他说呢，我来呢是要对付他们控告我，我没有什么控告犹太人的，我不控告犹太人的，但是呢他们控告我，我要应诉，我要在那边申诉我的无辜，就到此为止了。那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要点啊，信徒之间不要彼此控告，是在这个层面保罗说的，不要彼此控告。那神是替我们伸张公义的，但是别人告我们，我们去应诉，这是应该的，要澄清这个事情的对错事实，但是呢不是反而去控告别人，这个没有。那这个原则是很有意思的，大家仔细去思考，要去把握这个原则的啊。所以大卫这么做，扫罗保罗也是这样做的。 OK 好，第四，扫罗承认自己有罪，糊涂犯错，承诺不杀大卫，是虚假的欺骗吗？不是，当时的承诺真的是真心这么想的，他真的是很痛悔的，但是他就是没有能耶和华的灵，眼睛往看耶和华，就收了这股光景的里面，没有能力改。大卫不相信扫罗的承诺，确定扫罗继续追杀，是对扫罗过度猜测吗？啊，这个不是哈，真正属神的人，他会有属灵的眼光的。啊，我接下去几个讲道，我会讲到属灵的智慧这个主题。啊，属灵的人能够看透万事，那他应当有属灵的眼光的，真正属灵智慧的开端。那这个是大卫他的观察。他的观察是准确的，他的判断是准确的啊，这个是这个要点。第六，大卫寄居非利士地，自侵夺犹大地的假象，是否属于玩弄诈？这个也是在智慧的层面。他一方面灭掉迦南人，另一方面忠于选民，为以色列人谋福利，还有一个他可以生存在非利士地。大卫可以这样做啊，这需要智慧的啊。好，第后面的填空题，第一个，敬虔的人自己不去犯罪，敬虔的人阻止别人犯罪，是吧？真正敬虔的，不但自己不去犯，也会阻止别人犯罪，自己不犯，鼓动别人去犯罪，那个不叫敬虔人，那个叫做诡诈的人。是吧？不希望大家，不希望任何人落在罪的里面，这是真正敬虔的啊。第二，敬虔人的眼睛有清楚的看见，敬虔人的内心有清楚的原则。那这个看见是指他的观察是敏锐的，是准确的。那他心里面是原则，因为有耶和华的原则，不是人本的那种的看见，不是人本的聪明的，真正的智慧是从圣灵，从神来的，然后那个原则是按照神的原则来做判定。那这个是敬虔的人啊，他的状态。第三，敬虔人常注重自己的公义，敬虔人少追究别人的不义。那这个是真正属神的人，经常用真理光照自己，不是经常用真理去光照别人，这是真正敬虔的人啊。我们过去中国有句话叫马列主义尖朝外啊，那个是假的，是对自己啊，对别人要有恩典。第四，人的内心会存有良心的原则，人的罪性会违背良心的原则啊，这是罗马书第二章。人内心是有这个原则，但是罪行会违背的
是故意犯罪啊，回应这个扫罗的状态。第五，敬虔人不反击别人的攻击，敬虔人可躲避别人的攻击啊，逃是可以的哈，不反击但是可以逃啊，大卫他不反击但是可以逃，他逃了啊，这是可以的。第六，敬虔人聚居外邦需要平安，敬虔人聚居外邦需要灵巧啊，耶稣讲的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啊，那这是我们应当有的原则啊。好，我们就完成今天的主日学哈，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感谢要是我们有平安，能够来效法大卫，带领他的生命逐渐的提升，也真是警戒扫罗的困境怎么样越走越远，也愿我们在地上寄居在外邦的时候，我们有大卫的智慧，我们怎么样能够在外邦当中有一个灵巧和智慧的心，能够处理好我们的环境，好叫我们能够在任何的环境当中都可以继续的服侍你，继续为神的家尽我们的力量。我们感谢主，祷告主的名，阿门。